第921节第311页。今天真的手臂与腿都不时的酸痛，但他感觉到那些谈神奇之道的课已经在他的身上造成有益的改变。他对他在《如果我们再活一次》的文章里的话与论文的进度甚感欣慰。饭后真说塞斯可能会谈转世、精神分裂症及附魔，将这些题目连在一起，我立刻就能够看到他们有时候能如何产生关联，然而我却无法即兴地说出那样的联系。以下是三点。第一，塞斯谈精神分裂症的资料是他周一晚上的讨论的延伸，那就是这节为什么在这儿的缘故。二，真提及转世是来自我在晚餐时随意的猜测，因为我们听说本地的一男一女如何开始了一种激进的新共同生活方式，而令我们这个地区的许多人惊愕不已。我曾经臆测是否被唤起的转世的联系也在这一对男女的行动里有所影响。通常对人们行为的现代的社会分析里，这种因素根本不会被考虑进去，然而有时候他们可能真的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可是我显然无意假设转世的关系能够或应当用来合理化此生的行为，因为在任何的人类情况里都涉及了许多其他心理的因素。第三，真提及附魔是因为今天我念起他在我们订阅的一本学术性的刊物里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包括了我们已经熟悉的大众知识。简言之，大半罗马天主教会的当权者都体认到几乎所有那些假定被邪恶力量附身的人实际上都是需要治疗的精神病患，然而教会却必须承认魔鬼及许多恶魔分别的实相，因为他们的存在已经在福音里头被确定了。当教宗保禄六世也在1972年当着数千人宣布魔鬼是个明确真实的存在时，这个矛盾就被加强了。晚安，塞斯，晚安。现在我们继续上我们的心理学。再次的，在自己与种种不同的分散部分之间的沟通，在这种情形里常常出现为自动书写、说话、听见声音，或透过那人相信为来自别人的心电感应讯息。那假设的心电感应讯息能够被归之于同代的人，譬如敌人、神明、魔鬼或不论什么，外星人则是一个新增加的项目。在大多数的案例里，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强大部分的表现，那多少是被故意孤立起来的。心理上来说，那些表现可能出现或消失，它们代表一种下达命令的连环，不过这连环通常都不会维持太长久。尤其是当声音或通讯下达了要人遵守的命令时，它们代表了有力却被压抑的意向及欲望，强到够在它们的四周形成它们自己的化身。有些能圆熟地表现出一个正常的人格，这相形之下看起来颇为真实，不过那很少发生。通常你看到的是比如说半个人格或甚至还不到呢，冲动及欲望的片段表现，那只以片段的方式被戏剧化的表现出来，变成被一个人听见的声音或感知为有东西在场。在许多情形里，那主要的化身反而具有一种仪式性，利用在那个文化的艺术、宗教或科学里已经存在的心理模式，结果你就有了基督、外星人、形形色色的圣人、精灵或其他捏造的人格，而其特征与能力已众所周知。换言之，你们有种种精神分裂的典型，而在任何既定时候，在任何个案里所选择的特定典型，因为典型会改变，会十分清楚地指出那个人基本的问题及难局。本来这种文化的典型就存在于社会里， 因为以一种或另外一种方式，他们将一个人尚未了解的他心理实相的某些部分，以夸张的方式表现出来。这适用于好的精神分裂典型以及坏的典型，那是说适用于神明，也适用于恶魔。在这种例子里，这种与神明或恶魔、圣保罗或希特勒的通讯，代表了对人格的一部分之戏剧化及夸张的拟人化。那个部分在当时是在下达命令的连环的顶端。首先，实相主要是一个精神现象，在其中感官的知觉以被组织起来并放在一起的方式，实质地完美模仿一个非实质的经验。这很难表达，因为透过肉身的赞助而运用的一种心理觉察，自动地使某些资料的变形成为必要。魔鬼与恶魔并没有客观的存在，再次的，他们永远代表了人类自己心理实相的某些部分，那是到某个程度他还没有同化的部分，但反而却是以一种精神分裂式的表现从他自己向外投射。所以看起来他似乎不必为他认为堕落或残酷的行为负责，他借由想象其他力量的存在，譬如冥府的魔鬼或恶魔，而使他自己孤立在那个责任之外。在个人的基础上，精神分裂症完成了那些文化的模式，比如说在优越的自己或理想化的自己和低贱的自己之间的对比也许会变化，他们可能非常明显或有点模糊。在许多这种例子里，也至少会有一阵强烈却搅在一起的，也许是混乱的创造活动。在其中，那个人试图认知这些不同的因素，就像人类本身曾经多次尝试创造性的而有时混乱地创造他自己的宗教。在此，你可以有从陈腐的胡说一直到最精彩的创造产品之间的任何东西，但在精神分裂症的架构里，那个产品将为期短暂，而以浓缩的方式在通常日复一日的生活架构之外被体验。基督的形象常常被用到，因为他是如此完美地代表了作为全知的神子之夸大的自己，以及正因为其高高在上的地位而被钉死的殉道者之组合。基督这个人物代表了个人觉得无法做到的内我之夸张及理想化的版本，他感觉他是被自己的能力钉死。在其他的场合，他可能收到从魔鬼或恶魔来的讯息，他们则代表了这个人对他肉身的自己的感受。那与理想化的形象对比之下，看起来似乎如此邪恶并且矛盾。在此可能有种种不同的行为，不过这种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拒绝接受实相的标准化版本，纵使他们是如此的对自己感到不确定，以至于他们的心理模式的确遵循着那些文化、宗教、科学或不论什么的模式，他们却试图以自己个人的方式去用那些模式。他们实际上是在将他们自己的人格组合在一起的过程里，且是在远在大多数人安顿于一个或另外一个官方的版本之后，因而他们的行为让人瞥见在人类人格形形色色的成分之间不断变化的妥协。反之，大半宣称在精神分裂症的情况里发生的心电感应或千里眼的例子，是个人试图证明给他自己看全能或力量之理想化的特质的确是唾手可得的。当然，这是为了补偿在较普通的作为里基本的无力感。不过在某些情况里，有明确而十分真实的心电感应或千里眼的例子，栩栩如生的初体经验及其他超越公认的实相领域的遨游。不过这些常常是复杂的，因为个人的信念模式本来就具有如此一种夸张的混合， 所以这种插曲常常伴随着从宗教或神话来的幽灵人物。那些人可能觉得被迫有这种经验，只因为再次的为了先前给过的理由，他们不想面对行动的责任。以你们对时间的说法，人一直在将他自己人格未同化的心理成分向外投射，但在找得多的时候，他用各种各类不同的形象化身男女神奇、魔鬼或恶魔、好的与坏的幽灵来这样做。在罗马神奇未完全形式化之前，有数不清的好坏神明，在他们中有各种的等级，那多少民族地代表了未知却被感受到的人类灵魂之灿烂喧哗的特性，并且也曾代表他自己实相的那些感受到却未知的浮光掠影。那是人以一种或另外一种方式决心要探索的。人人都了解，所有这些力量在人类世界里都有角色要演，有些代表了自然力，那很可能有时有意而有时无意。例如像风暴之神，在干旱时期可能非常受欢迎，同时如果他过分满足了他的百姓，他的力量就可能颇为人所惧怕。在好的神与坏的神之间并没有两极化的深渊。耶和华及基督教的上帝版本，在所谓善的力量与所谓恶的力量之间带来了一个直接的冲突，借由大半切掉了所有居间的神奇，因而破坏了发生在他们之间的微妙心理互动，而将人对于他自己内在的心理实相之看法两极化了。在异教的时代并没有精神分裂症，因为那时的信念系统并不支持那种诠释。这并不意味着你们现在会称为精神分裂症的某些行为不会发生，而是指一般而言，这种行为符合实相的心理画面。那是因为与精神分裂症相连的许多行为模式是被扭曲及被贬低的行为模式的残留物，那些模式是人类传承的一部分，并且呼应一度曾经有的精确社会意义且有确定目的的那些活动与能力。这些包括人与自然力量认同的能力，将他自己心理实相的一部分由自己向外投射，然后以一种重新赋予活力的转型，也就是一个随之的确能改变物质实相的转型，再去看他们的能力。下一个自然的步骤应该是去重新同化自己的那些部分，承认他们古老的起源及能力，回到他们，因此他们会形成一个新的外貌或自己的一个新版本。就仿佛是人无法了解自己的潜能，除非他将他们向外投射成一个神格，在那儿他可以以一种孤立的纯粹形式看他们，认出他们是什么，然后再接受他们，也就是那些潜能接受他们为自己心理实相的一部分。可是作为一个族类，你们没有走那最后一步。你们对魔鬼的概念代表了同类的过程，只不过它代表了你们对邪恶或黑暗或你们害怕的能力的概念，他们也代表了你们自己潜能的成分。我并不是说邪恶的可能性，但人必须了解他是要为他的行为负责的，不管那些行为被称为善的或邪恶的。你们造成你们自己的实相，人类的邪恶存在是由于他误解了他自己的理想，由于那看起来似乎存在于理想和其实现之间的鸿沟。换言之，邪恶的行为是无知及误解的结果，并没有一种力量叫做邪恶。此节结束。非常好，告诉鲁伯放松，并且鼓励及信赖他的身体，当他正经历这么多改变时，因为那些改变都是有益的。祝你们晚安，赛斯晚安。